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我们已经来到第五课，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基督教教育与圣经。基督教教育的内容包含了五个基础，就是圣经、神学、心理学、社会学与布道。圣经呢，是内容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圣经呢，可能仍然是有教育，可是不可能是基督教教育。我们说，基督教教育是以圣经为基础和中心的教育。这个也是我们这一课的所讲的主要的重点。圣经与基督信仰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第一点，我们说圣经是真理的根源，是生活的标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的经文是我们很熟的经文，里面这样讲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信里面，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经文我们很熟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些重点，其中呢，就是圣经一直被视为是真理的根源，也是唯一的真理的标准，无论是神学与教育的实践的依据，都是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神说、以色列的神说、你们的神说、我的神说等等，这些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数以百计。在那些时代，神就透过先知向人说话，他的说话被记在圣经里面，圣经的权威也在于神透过圣经将自己启示出来。在新约里面呢，无论耶稣或者是使徒，他们不约而同的也表明了，经文是神的说话，是信仰的依据。最明显的应该是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保罗以默示表明圣经的作者是透过圣灵引导，把神的启示一一的记下来。经过无数年月的洗礼，圣经依然被证明为是神的说话， 在世界上面，是非黑白总有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却不是相对的标准。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事情从本来是绝对都变成了相对，可是呢，作为基督信徒，圣经神的话不单单让人认识神，也是信徒生活判断是非黑白的绝对的标准。第二点，圣经是改变生命的真理。以弗所书4:21-24里面让我们明白，信主的人要脱去旧人，心智改换一心，密切是学到主的道。经文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又要将你们的性质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学习这个真理并且要遵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神的道，是信徒个人的灵程指南，将要成为信徒生活的标准，帮助属神的人走成圣的路，叫信徒因着遵守这道得着益处。思想习惯与生活的模式得着改变的能力，好像约翰福音17:17里面耶稣求天父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改变生命的真理。第三点，圣经是叫人成长的元素。生命记6:1-2里面吩咐以色列民要遵行律法，叫他们能够一生敬畏神。经文是这样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圣经所提出的真理，在帮助人面对个人的境遇，并且与神相交。所以呢，基督徒在属灵生命需要借着每天被神的话喂养，要是忽略了圣经，灵命就难以健康的成长，很容易在生活里面失去了标准和目标。人要是不知道圣经的知识，就不可能遵守圣经的吩咐，对圣经的原则一无所知的话，就不能顺服圣经，按着圣经的原则待人处事。正如彼得前书2:1-2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得着灵奶的喂养，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了。第四点，圣经是全人培育的基督教教育的中心。约翰福音14:21-26，耶稣为门徒求圣灵保卫士来，帮助他们学道与行道。这是耶稣 离开我们以前为门徒所做的。经文说，留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了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基督教教育既然担负了神圣的使命，就是要向信徒进行合乎圣经的全人教育，就是帮助人在身心灵及社会层面平衡发展，用神的道以基督为中心为基础，还要与生活息息相关，帮助提升并追求人更完美的生命素质。全人教育不单单注重知识的学习，也注重态度和信仰的培育，同时呢，要兼顾技巧与行动的实务训练。过分的偏重知识或者是偏重信仰，都变得矫枉过正，失去了全人教育的本质与目标。第五点呢，是圣经是传扬及教导工作的基础，让教会能够薪火相传。哥罗西书一章28-29接里面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还有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1-3，保罗也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而犹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无论是哥罗西书或者是提摩太后书，都让我们明白，训练人当然重要，可是教导人能够接续教导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不难发现他对教导工作的重视，不单单是叫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方法务要将人带到神面前，保罗更要强调的就是要好好的做培育的工作，教导哪能教导人的人，使神的工作代代相传。就如耶稣升天以前，他就已经选定了使徒要延续他的使命一样。我们讲了圣经与基督信仰的关系，接着我们要看一下圣经与基督教教育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圣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第一，圣经是基督教教育的基础。生命记6章4-9是基督教教育一个很出名的常常使用的经文，里面说，以色列民，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说基督教教育是一种教与学的过程，目的是宗教，它贯注人与神与人的关系，要引导人归向神，有最终拯救出来，并且要帮助人在基督里成长，持守属灵价值，并为主而活，做主的门徒。那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要完成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的遗命，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既然是宗教，那圣经顺理成章呢，就成为基督教教育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另外呢，我们说圣经是指明最高的教育目标，无论是新约或者是旧约，我们都能够找到与基督教教育有关的教训。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教会的基本使命是使万人做主的门徒，因此呢，教会一切的活动和事工的终极目的呢，包括呢教导或者是基督教教育，都是要教会完成这一项使命。除了像其他教育一样灌输知识、品格、技能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教会要是重视灵性发展的，这也是基督教教育跟普通教育最基本不同的地方。第三，圣经是最重要的基督教教育资源与核心。圣经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有很特殊的地位，因为呢，圣经是最主要的根基，整版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常常看见经文上这样写的，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如此说等等的词句。在旧约里面呢，这一类的词句已经出现了超过3800次那么多了。圣经是信徒的属灵的产业，是信仰的根据，是生活的指南。所以呢，圣经一定是基督教教育的资源和核心，也是主要的教本。教会的信仰、生活与工作，以及基督徒人生，都要以圣经为根据，构成了基督教宗教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学生身上产生了最深入而又持久的教育果效。第四个方面，圣经提示实用教学法。圣经里面包括了不少有教育价值的言论和事例，旧约时期的祭司和先知还有拉比都负有做教师教导百姓的权责。新约教会我们看到教会设立了专责教导的教师，就是保罗自己也称自己为师父，并且用辩论、劝化、传讲等等的教育方法与人研讨福音。耶稣就更不用说了，他被人称为拉比，他用来传福音的各种方法都是今天教师们常常用的实用的教学法。例如说，我们看见 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令人百听不厌的故事。还有呢，他常常用比喻，好像马可福音四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用比喻说明深奥的天国道理。耶稣又有系统的演讲教导天国公民的原则，那是马太福音五章里面的内容。耶稣尝试用问答的方法启发门徒来认识他。耶稣又为门徒洗脚，展示什么叫谦卑服侍。他还要差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就是那个时候的实习的工作了。门徒要出去实习传福音，这些都成为了基督教教育教学法的很实际的例子。另外呢，我们说圣经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很重要，信仰里面很重要，那圣经的教导与应用圣经是怎么样的呢？犹太的哲学家贝马丁曾经说，神不是客观的知识。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神不是一些让我们去研究的道理，他是主观的一位，他要向人说话。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基督教教育或者是说圣经本身是强调与生活的关系，是要改变人生命的能力，但重点不是只顾死背硬吃圣经，这可能只让人劳带借食，被塞得头昏脑胀。确实我们要教导的是要人来思想感觉和在生活中应用圣经。那圣经可能对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和意义，可是无论如何呢，都是非常的实用，是可以教人怎样生活，满足生活所需的。正如圣经里面这样写，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启示录二章又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所以呢，当我们说要教导与应用圣经的话，首先教导者必须要自己先应用。我们要有力的让人知道神的话语是实用的，就必须要在教的人的生命里面，圣经成为他的血和肉。意思是说，他已经消化了圣经的内容，圣经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有效的，然后在他的生命里面自然地显现出来。教导者可以分享他生命的经历，甚至遇到过的试探软弱，让人看到他神是如何用圣经来坚固引导他走在当行的路上，那就是最好的明证了。有了好的见证，教导者应该怎么样教导应用圣经呢？我们要留意的有五点。第一呢，就是有实质明确的目标。教导背后的原因很重要的，目标越明确呢，学的人就越能掌握其应用，并不是将内容资料简简单单的交代了就算了，就以为我的工作已经完了。可是在这之前， 我们应该要先认识对象，明白他们的情况，才能够对症下药，定下一个准确的目标，让他们好好的学习圣经。这个呢，可能往后呢，我们再讲课程设计啊、教学法啊等等，我们再详细的再讨论一下。第二点，我们说要教怎么应用圣经教导的内容呢，必须要对应着我们刚才讲的目标。我们常常犯的毛病是目标与教导的内容彼此呢都不相干的，就是说教导的内容没有紧紧的跟随着目标来发展。教的人呢有一个目标，可是呢教的时候就只单单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最后呢教导就没有得到预期的目标了，那就把教导的机会轻轻的错过了。第三点，学习思考圣经与自己的关系。怎么样能够让圣经教导的条文转化成为个人生命的信念或者是价值观呢？就是要尝试把圣经放在生活里面，思考与我的关系，神要我有什么学习，要我留意什么。如果能够在生活里面应用，那就成为我们个人的宝贝，成为了我生命里面的东西了。第四点，就是与人分享感恩赞美。我们说当生活里面经历到神，又能够与人分享，不单让经历更立体更实在，最重要的是记着经历把神的话语的能力与实在的情况分享出去，让听的人得到激励以外呢，他可能也想要发现圣经里面的宝贝的东西，也希望自己能够尝试学习圣经。最后一点呢，就是期望生命的改变。教导是想要叫生命有改变，教导内容呢有清楚的信息，信息是向一个准确的目的发出，这教导就能够收效了。没有目的的教导工作是个不期望收效的教育。当知识成为学习者的经验，满足了他生命的需要，或者对他有实质的意义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呢，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期望，就是学习圣经的人能够有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我们教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教导的过程里面也把圣经放在最重要最主要的位置。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愿你所有黑暗快步奔跑。